我记得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初头几年成绩是麻麻地，但到五年班的时候，很希望能够得到同学的赞赏啊，父母欣赏啊，老师称赞，所以就发奋图强，勤力读书。学期结束考试的时候，在全班里面考第一，全级里面名列第二。咁另一班有位同学平均分比我高零点几分，一直佢都系学校嘅状元啦。起初我仲感到唔错啊，成功啦，考得几好啊。可惜当班主任在派成绩表嘅时候，喺班里边系并没有称赞咧五角石同学成绩优异，反而叹息。喺自己班里面成绩最好嗰、那个，仲系比学校嘅状元以零点几分。击败，所以在全校颁奖典礼当中，冇错系领奖，但系我并不感到成功个欢欣，反而觉得系失败嘅气馁啊！我哋价值常常就系建基在我哋嘅成败得失，成功就感到有价值，失败就感到冇用，得到就开心，得唔到咧就失望。很多年前，加州罗省附近一间银行分行的经理，因为生意不好咧，就嗰间细银行被大银行吞并了，他的职位保不住，被迫辞职。未到五十岁，提早退休就太早了，两个仔女仲要读大学，教育费、生活费、屋企的开支，全部都孭在他的肩头上边。他在呢间银行嗰度做了廿几年。从出立员 teller 开始一路升到分行经理，但因为冇读过大学，更加冇读过而家嘅 MBA 工商管理学硕士，所以喺呢个咁竞争性嘅职场上边，年纪唔轻啦，几十岁人要再揾工，谈何容易呢？每次佢揾工嘅时候，就算有机会见工，不过都系失望而回，非常沮丧，一种强烈嘅失败感。一日太太同佢讲话：，你年纪唔细啦，又冇学位，去揾工作一定系石沉大海。我谂你而家已经被社会淘汰咗啦，以后我哋日子都唔知点算。佢冇讲过任何话，只系叹息一声。第二日，自己揸车到警察局。面对着很多警察，从袋里面拿支枪对着自己太阳穴开枪。老张和血喷到周围都是。在袋里面有一封遗书，简单写了几个字，说我厌倦做一个失败者。失败不简单，被人拒绝更加不简单。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里面讲到个老人家在无情的大海里面84日跟一条大鱼斗争，讲出一句非常发人心省的话：人可以被消灭，但永远不可以被打倒。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he can never be defeated. 因为人永远不能够背负着失败者这个包袱，如果他一路都是一个失败者，他的人生只是一条绝路。如果一个人只是能够用成功去肯定自己价值，那他的生活很痛苦的。在人世间，我们难免会有得失成败，或者学生的学业失败，或者是我们事业失败，教养儿女失败，或者是婚姻的失败，或者是做生意的失败。在这个重视成功的社会，我们怎样去面对成功和失败呢？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英雄榜里面继续去看三个在这个龙虎榜里面的英雄，就是以撒、雅各、约瑟，他们怎样去面对成败和得失。首先，信是基于神的应许，不是基于个人的得失。十一章二十节讲到话，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 以扫祝福。这段经文讲到三个信心的英雄，以撒、雅各、约瑟，圣经称他们为族长 patriarchs。我们都可以称他们为不幻灭的异乡人。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看以撒呢。以撒在应许之地是一个流浪者，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的。圣经说他常常是到处支搭帐篷，我们可以称他为 homeless， 没家回的。或者如果我们看看留学来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常常例如中秋节过年的时候是感到寂寞，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单止是留学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是移民或者读书过来美国，其实我们在世界上都是一个流浪者，好像以撒一样的。再看看他的仔雅各，都是一个流浪者。雅各因为年幼的时候跟他哥哥发生冲突，用诡计欺骗了哥哥，抢了长子的名分，为了逃避他哥哥追杀，就离开父母家到处流荡，去到舅父家里面是寄人篱下，受尽欺负压迫。二十年之后娶了两个老婆，同埋得到少少嘅产业，就先至举家去翻到佢长大嘅迦南地。不过就算翻到迦南地，佢仍然系到处流荡。唔知道你有冇呢种咧系寄人篱下嘅感觉嘅？在香港有个姊妹有三个仔女喺美国，佢谂住嚟到可以嚟美国轮流。在这个仔或者这个女那里住半年，那里住半年，陪伴儿孙享受天伦之乐。怎知不到三个月就从美国飞回香港。牧师问他，咦，怎么这么快回来啊？他回答说，好难受啊。去到个屋企，那个厨房都不是自己的。那些小老哥又不轮到我管。自己又不懂英文，又盲又聋又哑，又不懂揸车，又跛，哪里都去不到，好像坐监一样。最惨的就是那个根本不是我的家，人家都觉得我好像异乡人，不如早点回来吧。寄人篱下不简单，不容易。以撒、雅各、约瑟和我们一样，都是流浪者。约瑟虽然他在埃及做过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有成就，但始终是一个异乡人。刚才我们讲三个的以色列族长，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当他们临死的时候仍然是流离飘荡的。或者你会问，那 so what 又怎样呢？我们中国人亦都是这样，四海为家啦。中国人是在 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山旮旯都可以开间餐馆或者开间小铺头做生意，跟以色列人的族长差不多。但不一样的，还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们几位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承受了应许，要得应许之地。在创世的十二章那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样应许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这里应许两件事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你要成为大国，有很多子孙，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第二，就是你会有自己的土地，神就称这个地方为应许之地。那这三个族长 没错，是居住在应许之地，但是从未拥有过这个地方。就算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梦想还未实现，如果对其他人来讲，就是梦想的幻灭。好像一个肥皂番碱泡一样，啪一声爆了，没了。其他人就会埋怨神，自暴自弃，觉得神，你是不是玩我呢？给我一个这么漂亮的梦想，但是到死的时候都未实现过。然而以撒、雅各、约瑟，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埋怨，没有放弃。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讲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他们的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算死，仍然持着信心，知道总会实现的。弟兄姊妹，你和我的信心建基在什么上边？不是建基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或者是老师或者同学或者父母的称赞，不是在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信心最稳阵，就是建基在神的应许上边。我们信心亦都不是建基在究竟灵或者不灵啊，灵或者不灵只是玩魔术。玩魔术的意思就是将神放在我们的手上，大叫一声芝麻开门，砰，竟然开了门了。信心亦都不是在这个水晶球上擦一擦，突然间有个神仙就跳出来，这个不是信心。信心是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上，神啊，你说点就点。就好像以撒当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神啊，你说点就点，他就上祭坛全然奉献。你的信心是基于什么呢？以撒的信心不是基于个人的得失，不是基于环境，而是基于神的应许、神的说话。所以就算当他临死的时候，信心仍然没有幻灭，没有咒诅，只有祝福。以撒年老的时候为两个仔祝福，圣经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以撒祝福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27章。雅各是细仔，以扫是大仔。以扫应该得着长子的祝福的，但因为他贪恋肉体的享受，一次打猎回来很肚饿，就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了。他想一想，长子的名分要几十年之后才发生，太遥远了，现在有什么用呢？在这个时刻我最需要的就是我肚饿，我要吃东西，红豆汤又好味又吃得饱，最实际，所以就将长子的名分就卖给弟弟了。因此雅各就用欺骗的手段争了长子的祝福，而后来以扫只能得次等的祝福。因此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传给以撒，从以撒传给雅各，而不是他的哥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不是属物质的，而是属灵的。这个应许最主要都不是巴勒斯坦这块地，而是天国，永恒的国，永恒的生命。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相信在他们的家族里面将会有一位救世主诞生，这个就是将来出生的耶稣基督。耶稣来到世上被钉在十字架，完成救恩，叫凡是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进入天堂。希伯来书就讲到这个是更美的家乡。以撒、雅各、约瑟 就好像很多中国人中国人一样寻找他乡的故事，他们是寻找天国的实现，神国的降临。跟着我们再来看到信心不单只是基于神的应许，信心亦是投身在整个天国的计划，不是个人的成败。十一章有一次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以撒、雅各、约瑟，他们不单只是信心没有幻灭，而且在临终的时候祝福。有一次就是讲到雅各临死的时候为约瑟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廿节又讲到约瑟临终的时候留下遗命，他们信心没有幻灭，他们不是单看眼前，他们知道生活在这个世上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短暂的物质，这些物质一阵间就过去，他们向往的是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就成为临终的祝福者。临终的时候没错，好像应许还未实现，但他们不是死不眼闭，他们不会觉得枉过一生，相反的，他们因着信在死的时候仍然存住盼望。信心不是看个人的得失，信心是看一幅更大更美的图画， big picture。 信心不是看个人的成败，而是看神国的扩展。他们高兴是因为他们成为神国度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用英文来说就是 the link of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promise， 是神应许实现的一个环节，他们为此而感到开心。举例，在我们附近的费城有一个出色的华人学生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Penn 读书，如果有同学叻过他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周身很不自在，就会立志要拼命更勤力读书，不单止是 4.0 strict A 全部夹，甚至要争取 4.3 全部 A plus 夹加。后来当他奉献给神读神学的时候，要侍奉主去 Westminster 西敏神学院攻读，态度改变了，因为当有同学比他更叻的时候，他感到开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大家有同一个老板，大家是同一阵线，大家是同一队球队，所以有同学更叻的时候，他就说 Hallelujah 赞美主。这个出色的神学生就是明年美德教会退休会的讲员周公和牧师。不是看个人的成败得失，而是看整个天国的扩展。如果是一队足球队的话，就算不是你射入龙门，是你的队员射入，你会不会开心？当然开心啦。不论球队里面11个人哪一个人射入，整个球队都会开心的，因为他之所以能够射入，是我有份的，我传个波从后卫传给中场，再由中场传去前线，最后由他一脚射入龙门，所以我就是这个入门那球的其中一个环节，一个 link， 我有份的。同样在教会侍奉，不是看个人的得失，而是看我们在天国扩展当中，我们是不是其中的一环，一个 link， 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举例，我们附近有一间巨型的教会，好像哥利亚一样，他们有些人曾经是他们教会的创办人，曾经在40年前美德教会就麦特臣开始的时候 是当时美德教会的会员，后来发展一间更大蒙神祝福的教会。我们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彼此竞争，反而为他们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国度扩展当中，美德教会是其中一环，你和我呢是其中一个 link。 所以你和我在这个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此可以欢喜快乐。信第三方面，不单只是基于神的应许，不单只是看神国度的扩展整个计划，信亦是充满盼望，甚至是超越死亡的。希伯来书十一章22节讲到约瑟，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以撒、雅各、约瑟，他们不单止信心没有幻灭，临终的时候没有咒诅，反而只有祝福。他们存着盼望，他们的信心超越死亡。或者有人会讲话，这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用呢？应许都未实现，梦想都未达成，那就是看你对死亡的看法了。世人讲话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了，但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如灯灭，不是一切的结束，只是一个转捩点，转去从短暂的人生转到永恒的人生，因为死后有永生。约瑟离开了迦南地，他出生长大的地方，去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17岁，之后辗转从坐监到埃及的宰相，在埃及到110岁的时候离世，因此在埃及做了宰相大概有80年。而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移民去到埃及了。后来约瑟可以见到自己第四代的儿孙，几十年来他都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应许，就是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他的后裔要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临终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子孙说，必定要将他的骸骨从埃及带回迦南地。他的死是存着信心，存着盼望，他知道他不甘心葬在埃及，他要葬回去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他的信心超越死亡。弟兄姊妹，今你的价值建基在哪里呢？是不是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你的价值是不是建基在你的成败得失？如果我以前在香港会考得不到多少个 A， 做不到状元，或者在美国我曾经读不到这些名校 Ivy League 常春藤学校，甚至自己儿女都不能够爬升到这些学校，又或者自己在公司得不到什么奖状，会不会就是期望我在教会拿回个位置，得人称赞、鼓励、鼓掌？究竟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建立在这些的人的称赞、成败、得失？是否自己成功？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单单建造在这些短暂的事物上，我们的生活会很痛苦，甚至会有一天感到梦想幻灭，痛苦的完结一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年老，都会衰退，就好像海明威形容那个失败者 年轻的时候本来很能干，很英勇威猛，但到年老无力的时候，被那只牛撞到体无完肤，但是仍然坚持举起他的手，表示 V 字形，我仍然是一个胜利者，是因为不衰得不输得。这个是你和我的人生观，或者我们的人生观好像以撒、雅各、约瑟一样应定。我们在神的角度当中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 link。所以我们就因着信，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向着标杆直跑。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求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你，让过去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好像云彩围住我们，鼓励我们，为我们打气加油，让我们因你的话语而刚强，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停起来，继续勇敢去奔走天路。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用我们用以下的诗歌来回应牧师的信息。我们一切的信心，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建基在神的应许。我们一切的路都是来自神的引导。我们靠住神，靠住主耶稣，坚定前行，超越死亡，原来是耶稣。 康。